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人，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的总统选举仅仅是名义上的全国竞选，总统并不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谁当总统由50个州来决定，候选人要赢得各州的选举人团。每个州对选举结果发生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各州的人口数量和该州呢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不论是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唐纳德·特朗普，都在争取赢得538张选举人票中的270张，方能超过半数取胜入主白宫。星期四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呢，克林顿的支持率飙升，不仅在四个举足轻重的摇摆州领先于川普，也在全国民调中领先。其他的预测显示，克林顿在选举人团预测中也大大领先于川普，但还没有达到270张选举人票的多数程度。在这同时呢，克林顿和川普都在争取获得摇摆州的支持。在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在这些州所获支持率总是平分秋色。塔利班星期四声称对一组美国和欧洲游客在西部赫拉特省遇袭一事负责，六名游客和他们的阿富汗司机受伤。塔利班一名发言人说，塔利班的战士的目标是他所称的共同敌人的车队，并公布了一个高得多的伤亡人数。众所周知，塔利班总是言过其实。赫拉特省警方发言人法哈德对美国人说，这组游客从中部巴米扬省刚刚抵达奇什蒂谢里夫地区就遭遇了袭击。这组游客中呢，有三名美国人、六名英国人、一名德国人和两名苏格兰人。在伊朗释放四名美国人质的同一天，奥巴马政府向伊朗支付了4亿美元的现金。批评人士为这笔支付呢，指责奥巴马政府。不过，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没有支付赎金。美国官员说，今年一月，美国向伊朗空运4亿美元的外汇，作为解决两国持续几十年的关于一笔武器交易流产所引起的纠纷。但是，批评人士，特别是反对伊朗核协议的人，把这笔支付称作美国支付赎金。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说，这笔交易就是不真实。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支付赎金只会让更多美国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们已经知道伊朗核协议是一个历史性错误，现在这个错误变得越来越糟糕。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莱斯援引伊朗媒体报道的伊朗高级国防官员的话说，他们把这笔现金视为赎金。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付给伊朗的17亿美元被伊朗官员说成是赎金。奥巴马政府再一次向我们显示，他们的核协议对美国国家安全是多么的可怕，这是对美国纳税人的侮辱。他们辛苦挣来的美元被诚意诚意的空运给世界资助恐怖主义的主要国家。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彭斯星期四在推特上说，我们送给伊朗的将用于支付恐怖主义的4亿美元赎金，可以给8000个贫困大学生提供4年的奖学金。星期四正在阿根廷访问的国务卿克里对运送现金一事做了解释，他说，美国没有支付赎金，也没有跟任何国家谈判过赎金，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不会这样做。第一，这不是我们的政策；第二，这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美国总统做出这一宣布的时候，正值这笔款项的支付和核协议即将达成之际。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注了，当美国军队在利比亚加强军事行动之际呢，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星期四和美国的军事与国家安全顾问商讨打击伊斯兰国事宜。奥巴马在五角大楼将会晤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在这同时，美军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苏尔特的据点及周边地区发动了更多空袭，援助联合国支持的民族团结政府下属部队。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星期二对记者说，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我们正在支持民族团结政府取得胜利。奥巴马总统一般在白宫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开会，不过他偶尔也会在其他地方与他们开会，比如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务院。奥巴马计划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开会，是要强调行政当局为击败伊斯兰国要采取全面措施。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距离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日呢，只剩下95天了。在热闹的两党全代会之后，两党选情到底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川普拒绝支持党内大腕的国会竞选，对于哭闹婴儿的不耐烦，以及与穆斯林家庭的高调骂战，可以说继续让他的造势活动像过山车一样。与此同时呢，在希拉里阵营方面，希拉里虽然赢得了亿万富豪布隆伯格还有股神巴菲特这些名流的先后力挺，但支持率为何仍然与川普陷入焦灼战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选情来进行讨论。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您。
谢谢。
是。那么第二位呢，是刚刚结束共和民主两党全代会采访任务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欢迎您小夏。
谢谢。
是我们欢迎两位，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同样的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小夏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热闹的两党全代会刚刚落幕，这过去的一个星期可以说很多媒体的版面都被川普又给占据了。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在于他与一位穆斯林美国军人的父亲之间的这个口舌争论。
美国牺牲了的穆斯林，
牺牲了的穆斯林军人的父亲，到底这件事情的起源是如何？为什么会引起舆论这么样的不风浪呢？
那起源很简单，在民主党最后那个代表大会上，这位穆斯林父亲应该是巴基斯坦人，他在会上讲话，他没带讲稿，就说川普，你读过我们美国的宪法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借给你。就因为他是批评川普说禁止穆斯林入境这件事情，结果呢赢得满场的掌声。结果到后来星期天的时候，川普在接受采访呢，他就忍不住，他就说这个父亲就是等于跟人批评人家这个当父亲的，说我也没攻击他，他攻击我，并且是说这个就说他的妻子站在旁边都不说话，但是是不是他是穆斯林不能说话等等。就这样呢，因为在美国这是一个禁忌，就人家已经孩子在战场上牺牲了，你再批评人家呢，这就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舆论反弹。所以呢这个媒体呢就非常集中，一直到今天还在不断的说这一件事。
是，尽管川普处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但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他还有他的竞选团队的态度仍然非常明确，就是不会为此来进行道歉。那我想韩博士，您也看到了整个事态的发展，您认为川普还有他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处理方式，您认为适切吗？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很失策的一个做法。那么最主要还不是他团队，主要他个人，他的团队都希望他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呢纠缠。嗯，这个他自己呢一意孤行，不顾这个团队这些一个顾问的意见，所以呢造成今天的这样一个后果。他本来是想你看他整个的发言是暗示，那么说你这个穆斯林可能是不允许你的太太讲话，但是呢他这个本来就是好像就是实际上是在批评穆斯林，然后呢他不断的把他加码。不管怎么样，这个牺牲的穆斯林军人的这个家庭唯一的应该对待他们的一个正确态度呢，就是要尊重他们，要给他们这个荣誉，不应当批评他们，即使他们被对方这个政党利用起来攻击他的这个移民政策也好，他的这个穆斯林政策也好，那么作为他来讲不应该走这条路，走这条路只会越陷越深，现在已经造成他整个的这个团队的分裂，同时呢造成这个共和党高层的一个惊慌，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
是，您刚刚也提到，确实现在共和党内有很多的这个恐惧或者是很多的担忧。那么特别又在于最近这一个星期来还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包括了川普这个拒绝来支持党内的几位大佬来这个在国会的竞选活动。那么这一点呢，他与他自己的副总统搭档却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一点也让人怀疑川普的竞选之路接下来要怎么走，是特别是很多人担心共和党是不是现在要急于来与川普来进行切割。韩博士，您的看法，这可能接下来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途径？
现在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高层已经开始这个惊慌失措，其实怕他的很多非理性的一些一个做法呀，引起这个整个的这个竞选的这个坍塌。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团队内部的不同意见，尤其是他和他的这个竞选委员会的主席这个之间的矛盾，现在这个主席基本上对他很多事情就是撒手不管了。那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很好的竞选团队，他的这个竞选整个会失败。那么同时呢，作为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来讲呢，他不可能在现在说我把你放弃，如果能放弃很早就放弃了，说没办法改变这个现状。那么最好的做法就等他自己决定，我跟你们这些共和党划清界限，我自己独立进行竞选。这个时候呢，共和党已经在讨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经在讨论采取他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措施。这个应对措施就是在共和党160多个这个委员会、全国委员会这个成员里头呢，进行选举，选出一个新的替代 Trump 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进行竞选。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川普还不太可能会马上从这个共和党的竞选的这个名单上面退下来的。他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共和党选出来的，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一个候选人。
是，小夏，你的看法呢？很多人说这可以说是真的，就是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共和党内现在虽然想要与他切割，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与他切割。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尴尬局面？
现在的尴尬局面就是共和党上层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支持过川普，那么是普通的民众、共和党的选民，还有很多是非共和党的选民，这一次呢就冲着川普来投票的，所以川普就有相当大的支持率。如果这个时候换将呢，恐怕是无论是换上谁都没有办法就是在大选中取得胜利。那么现在共和党内的很多讨论是如果我们就是真的设法想办法换掉川普，是不是能挽救共和党，是不是让共和党不跟着川普一块儿走，一块儿滑到这个深渊里头去。那么至于会不会这样的，这也是要下边两个星期应该非常关键，就是川普能不能在这时候刹车，他能不能说哎，我还是听听别人意见。因为他这种不听别人意见的这种做法吧，一意孤行的做法呢，很多美国人也觉得他恐怕当总统不适合。因为每当了总统之后，你有很多别的限制，有国会啊，有法律啊等等，你是不是会有这种就也是一意孤行的行为。
是，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川普与这个草根选民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的密切，所以即便共和党内有很大的担忧，不可否认川普在很多的草根选民当中仍然有很大的支持。就像最近有一个调查说，他的这个小额的募款金额在上个月已经达到了8000多万美元，这是打破了过去共和党内所有总统候选人能够募得到的小额募款金额的这个记录。如何来解释他与这个草根选民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如果说今天共和党真的要放弃或者切割川普的话，这对共和党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这是非常大的伤害，也就是说你把草根丢了。我要引用一句，当时就是有一位很自由大学的校长在讲话的时候，他说川普是一位亿万富翁的蓝领阶级。那他说话也像蓝领阶级，他吸引来的人也像蓝领阶级。那么这些年我们看到美国的蓝领阶级觉得在全球化浪潮下自己被那个挤得非常挤得没处走，受损失特别大。那么他们不仅仅对民主党有意见，他们对共和党上层同样有意见。所以我想在很多时候共和党上层越是说我们不愿意要川普的话呢，恐怕就越激起他们支持川普的这种情绪。我们可以看到借是这个英国脱欧，英国脱欧整个上层说不要脱欧，可是下层非脱不可。
是没错，确实我们在网络上也有几位观众朋友特别针对这个川普还有这个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提出一些问题和看法。我们现在或许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位是署名姓刘的，可能叫刘婉芳的这位网友呢，他就提到了，他就说美国和欧洲各国关系都不错，但是如果川普当选了，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否有可能会恶化呢？那么这一点我想韩博士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如果从外交的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到目前为止很多人对于川普的外交政策仍然存有很大的疑虑，但您认为如果说川普真的成为美国总统的话，他与当今这个欧洲整个大环境下，这个以各国的自我利益为标准为优先的这样的一种环境下，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可能会产生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可能如果是川普上台，可能不仅仅是跟欧洲，跟世界各国的关系都会发生很重大的变化。因为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呢，首先呢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状况，有的时候是非常不理性的一些问题。那我想这个他肯定当然希望就是这个欧洲的各国啊都从这个欧盟退出，或者是这个采取一些比较孤立的这些一个做法。那总的来讲呢，现在还看不出来。我觉得就是刚才小夏谈到这个欧盟民众基层这个民众的这个愤怒的情绪，这个全球化浪潮没有让这些中下层受益。那么在美国反应也非常突出，我想他的政策呢肯定会向这个方向来倾斜，那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鼓励更多的欧盟这些国家这个脱离欧盟，这样会影响这个美国跟欧洲的这种关系。
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就是欧洲欧盟谁上台？
嗯哼，
我们在看到就是最近这几年，由于移民的问题、欧盟自由贸易的问题等等等等，恐怖主义当然还有是。那么在欧洲各国右翼势力正在兴起。
是。
那么如果欧洲各国右翼势力上台的话呢，他们跟川普比较容易对话。这也是一个，如果是欧洲继续他的左翼上台的路线，像法国的社会党什么等等呢，那么跟川普的对话是很不容易的，恐怕是就基本上南辕北辙。所以这个美国跟欧洲的关系还要很大程度要看欧洲谁掌权。
是。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提到说，其实从川普最近的一些发言，确实让很多人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外交处理还有他的做法感到很担忧。比方说他认为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在乌克兰采取一些军事冒险行动。那么另外呢，昨天也有媒体披露了这个川普在被问到怎么样来处理国际危机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有核弹吗？不是有核武器吗？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让人很担心，他会不会贸然采取一些非常危险的举措。小夏，你认为这样的担忧有道理吗？
我倒不是特别担心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川普这个总统可能真是个疯子，有时候都甚至会，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国家整个国家安全事务是有班子、有专家、有国会、有什么各种各样限制的。我主要提起我采访过了一个在大会上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这个人呢从里根政府开始到克林顿政府一直是美国政府中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决策班子人之一，就 David Gergen， 现在是哈佛大学的教授。那么我就问他川普的外交政策，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说你会不会觉得川普上来以后这个事情会搞得一塌糊涂。他说不会，他说你看他还不是真的共和党人，他说我相信川普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现在说的很多话是很现实主义的话，有很多话人也不敢说。那么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比如说川普说要是伊拉克这个问题上，他说萨达姆他杀了很多这个恐怖分子，这点我赞成他，就有些话嘛，这政治上非常不正确，但是非常现实。所以呢我不能够一口咬定他现在说了这么多有点看起来有点疯狂的话，他的外交政策就一定会是也这么疯狂。
是。韩博士您好像比较担忧哈。
我是有担忧的这个一面。我是这样想，因为在俄国这个问题上啊，普京他跟普京调情这个问题上呢，那实际上过去啊，他在这个他的这个竞选主席的帮助下，这个竞选主席是过去里根历来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管理人士，所以很有经验的。在他的这个说服之下呢，他已经改变了很对俄国这个一些政策。那现在看起来他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又在开始跟俄罗斯的这个进行调情。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担忧啊，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核武器使用的问题。它在这是什么一个过程呢？就是它在一个会议上，一个吹风会上，那一个国际关系的专家呢，来给他做这个汇报。他呢连续三次问我们有核武器为什么不能使用？这个最大的一个担心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美国的这个核武器使用的这个机制啊，是一个快速决策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他一个人就可以做出决策能否使用核武器，虽然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机制来控制，包括专业人士的这个层面的控制，但是作为总司令，三军总司令，他是有权做这个什么时候启动使用核武器的这个决策，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他这样的一个疯狂的人士，没有理性的这样的人士当选，在入主白宫之后，一旦发生情况，一个人做出使用核武器的这个决策是非常不理智的，这是美国民主机制的一个缺陷。那么就是行政权力过大，尤其在启动战争权力的时候，国会没有办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不论把这样的这个重大的这个决策权，就启动使用核武器的这个权力交给一个人，哪怕是希拉里也好，还是川普也好，都是不应该的。
是，所以您认为现在这个有关于他会不会使用核武，或者他的这些表态，很有可能已经对他的选情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在精英阶层，这个理性阶层会引起很大的恐慌，觉得这个人太不靠谱了。但是对蓝领阶层，我觉得影响很小，因为这个人他就是说他的这个知识层面，他的背景，让他关注的事情是他日常生活，而不是大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些一个考虑，这个可能是使他的这个选民基础啊是比较固化的。
对，这里头就还有一个问题，说他的选民基础这个问题，我同意刚才那个连朝的说法，但这里头就要看到呢，蓝领阶层现在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新的孤立主义倾向，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是美国，我们丢了工作，我们贸易上这么大的逆差，我们如何如何，你们为什么天天把钱拿到国外去？为什么要去打伊拉克、打阿富汗，就要去做所有这些事情？我们能不能先自己管自己？先把我们自己管好，特别是我去采访的一些人，也是对美国的，他们不太清楚美国到底援外有多少钱。其实美国援外的钱资金并不高，但是他们意见就非常非常大。所以这里头呢，就是说精英也是一票，基本选民也是一票。
对，没错，确实这也是民主的一种制度的表征。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针对美国总统大选最新的一些选情变化还有情势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呢是400-120-0551。我们现在就先来接通几位在等候的观众朋友。第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我想请教小夏女士一些关于美国党代表的问题，如果那个方便的话，可以在节目里面回答我；不方便的话，想写一篇那个相关的那个文章。
对，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美国总代表是如何选出来的，然后他的任期和解任这个规定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党代表有什么特殊的作用，还有什么特殊的权利，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党代表会不会造成与普通选民之间的在选举权利上的这个不公平，然后第四个就是说这个美国党代表与中国人大代表这个制度有什么不同。然后关于这个选举这事儿，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比较支持这个希拉里夫人，因为我觉得她会更好的捍卫这个人权，她敢于向这个威权的这个体制发起挑战，就包括这个中共统治的这个中国。虽然听起来就是很奇怪，就是很不正常，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却支持一个那个声讨中国的候选人，这是因为中共在这个威权统治下的中国是所有中国人的牢笼。国内就是没有力量可以向习近平说不，那么我们就需要国际社会上发出声音，发出声音去制止他这种威权的行为。
我们谢谢您，邹先生。我想就先请小夏简单的来答复他刚刚几个问题。党代表如何选出解任规定？
对，我记住了，就是非常快的一个党代表，就是在党内选举的时候由人民选出来的，大家投票，投完票之后呢，再就是一个州投票，完了州的党代表大会上，大家就再在党代表会上选出这一级一级选出来的，选出来它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去开这次党代会，用正式的方式将选民的意志表现出来，这个把。 把这个总统候选人选出来，党代表没有任期，就这一个任期，就这一次开这一次会去完就完了，而且党代表得自己花钱，自己掏钱，自己住宿自己，所以党代表是有很多牺牲的，跟中国人大代表完全不一样，只是开一次会。
好的，那我们刚刚就这
我来补充一句吧，就是这个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这个和共和党的这个党代表啊，还是有所不一样。因为民主党里头呢有很多的所谓的超级代表，这些代表是固定的，不是选出来的。对，那共和党没有这个机制，所以呢，他基本上能够更多的反映民意。民主党呢，在很大程度能够反映建制派和精英的一些个意见。
我要说一次，这一次共和党是大概没有超级代表毁的肠子都青了。如果有超级代表的话，那个川普
可以制止川普。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听到邹先生他对这个希拉里·克林顿表达了他的支持态度，但是我们看到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提到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位署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就说他想提个问题，他说两位候选人当中，中国的官媒好像更偏好川普，不喜欢希拉里，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川普的当选可能更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姓赵的一位网友，他提到呢，他说如果川普当选，他的外交孤立主义是不是会让普京让中共这些专制政权更加做大？我想请韩博士来谈谈您的观察。
我想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中国方面，这个北京方面为什么对比较倾向于川普。那么川普呢，过去的你像在六四这个屠杀问题上，他一直是在很大程度是赞同这个中共这个屠杀的，就是间接的表达这个强人的这个措施啊，怎么样有利于稳定啊，这个是他过去的这个一贯的立场。那么他现在呢，虽然对中国方面一方面提出了这个批评，一方面他有表现一些示好啊这些东西，但你看他的整个的政策的话呢，他没有一个新的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沿袭这个所谓的共和党的传统的这个政策，一个是把中国定为所谓的这个货币操纵者，然后呢这个加强这个对知识产权这一块的这个管控，让中国重新回到这个谈判桌上，另外呢就是禁止中国的很多这个 subsidize 就是这个补贴的这个产品进美国，就是这些一个措施，没有一个战略上的整个大量的考量，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本身这个本质的认识啊很缺乏。那希拉里呢，同时呢，我觉得刚才这个邹先生讲的是对的，他在人权方面他的立场一直是很坚决的，这是对那个709这个律师的审判，他的这个推特的表示就是说可耻，他就是用了这么一个词在里头，所以他对他这个是一贯的，但是呢他也是缺乏一个总体的一个大的战略的考量。他你看他的回忆录上面讲的对中国未来的中国政策，就是说要跟中国的这个党魁这些领导人搞好关系，那么就能改变他跟中国的这个政策了。所以我觉得两党的最高领导，不管是川普也好希拉里也好，对中国对北京政权他的认识啊还是缺乏，所以它不能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战略，来应对和制衡。
这里觉得还是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就说，因为川普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所以呢，这在共和党的党纲里，我就发现很多在国会外交什么方面有经验的人，就把他们的话写了进去。那么这一次共和党的党纲就是在中国部分是很长的一个部分，比远远长过民主党党纲的部分。那么整个党纲中提俄国提了10次，提中国提了21次。在中国这个除了平时的货币操纵国啊，这个等等贸易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说中国在干预美国的学术自由，中国用各种方式在干预美国学术自由，这个应该引起美国注意。因为这些年吧，中国干预美国的舆论，干预美国的学术自由，这个已经是在美国已经引起了很多公愤。那么我们也能看到，就前些日子，今天我们第一小时还有报道，就是在时代广场中国在做广告，关于南海问题是不是，那么在很多就基金会啊、孔子学院啊等等问题上，中国一路在渗透美国的舆论。所以这一次呢，共和党的党纲中也表示了关注的这个问题。
是，但是两位候选人你认不认为是不是就像韩博士所说的，在谈到对华政策上仍然缺乏一个相当明确的一个目标方向，他们或许他们是不是蓄意的要采取这样的一种模糊的策略？
我想是有意采取一个模糊政策，因为呢这个 第一是他们的确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那只能摸糊。第二就是在如今这么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中美这个之间的经济和各种社会关系如此紧密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完全是国际问题上的一个新问题，跟当初冷战时期的情况也很不一样。而且我还要指出一点的是，共和党、民主党两边的候选人中都有不少拿了来自中国的钱的，是中国的公司、中国的商人。像今天那个，我们有报道，就说这个
美国的一个调查新闻网拦截报道的，
布什家族是拿了中国一个商人130万。那么克林顿基金会，我们起码前一段也知道拿了王文良，就来自丹东的王文良的200到500万。所以这个中间呢，中国有大量的钱利益介入在这里头，是否这些钱是否能够影响到这个对华政策呢？很难说，但是呢，你要说没影响吧，恐怕这也不太容易。
这也是为什么会引起一些美国的媒体的这些关注和调查。那么当然了，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对于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态势，您的看法如何？或者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我们的嘉宾提出，都欢迎您利用免费电话热线400-120-051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继续再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这是山东彭先生，您好，请说。冯先生在线上吗？
主持人好，这个美国的大选啊，听见了？
听见了，请说。
听见了，请这个我们的龚小霞女士啊，在买帮我们买两包那个兴奋剂，这个川普吃，等他每天兴奋，买一上99包，还有不到100天了，等他吃了以后乱说话，当选不了，还是那个希拉里啊去政治眼光，他是。才能够起来当美国总统。你看陈光诚就是当国务卿的时候云就出去了嘛，到美国去了嘛，陈那个陈光诚成了瞎子嘛，对不对？
对，就陈光诚事件，就
是
那个
在
那个
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
因为那里也疯了。
好的，好，我们谢谢山东彭先生。我想我们让小夏也稍微思考一下，然后我们稍后再来回答。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安徽的段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我想说，我民主党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这一轮那个这一轮选战中取胜，不管哪一党，两个党不管哪一个党取胜，未来的总统对这个国际局势。都没有能力应对国际局势，他们对不管是希拉里还是这那个川普，他对这个一种文化没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深刻的了解，对国际局势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这个国际战略。
好的，我们谢谢。
不管是这个。
好，我们谢谢安徽的段先生，谢谢您提出的问题。那我不晓得小夏刚刚有没有听到山东彭先生
所提的意见。刚才不是特别清楚，不过我想他的大概意思，那个我如果没弄错的话，他就说希拉里当国务卿的时候就帮助陈光诚先生那个离开中国。确实希拉里国务卿就当国务卿也好，当议员也好，当第一夫人也好，他的任上都有不少就是这个对中国方面采取比较，就是人权方面采取比较坚决、比较强硬的态度，这一点呢，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国际事务上是非常有经验。但是呢，就是说现在中国就是中美之间最大的关系，人权什么这些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这里头对人权的问题就涉及到就是你对中国政府，像连朝刚刚说的中国政府这个本质的认识。他现在在目前来说，美国面临最紧迫的问题其实是贸易问题和这个贸易债务和这种就是国家安全关系，像南海啊什么这些问题他们怎么处理呢？
是，
我想希拉里相对比较有经验一些。
是，韩博士，我们最后大约剩下1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其实还没有谈到有关于希拉里的部分，不过最后我就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刚刚很多的观众朋友非常关注，你也提到了希拉里关注中国的人权，可是不少人认为奥巴马政府在执政这几年来对于中国的人权态度太过软弱，那么希拉里如果接棒之后可能会延续奥巴马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其实为对中国的人权事业的发展或促进其实未必就真的是那么有帮助，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觉得他会比奥巴马要好一些，因为他有一个，我们要看他的一贯，刚才小夏谈的他的过去几十年20多年来他的一贯性，
他一直是在中国人权上面比较支持的，而且他的在理念上面，我觉得他理想主义成分更多一些。奥巴马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在战略上、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上，想跟中国合作，跟中共合作，所以在很多方面在这个人权方面进行妥协。那么现在这个希拉里整个的选情来看呢，民主党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呢，实际上希拉里的这个民意是往上走的，已经超过了川普。基本上就是说，即使有很多问题，那么他的这个当选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如果是说，那这个危机解密没有爆更猛的料出来，他在未来50天之后的这个辩论中间，他能够胜出的话呢，那他入主白宫的可能性就要比超过这个川普。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知道，中下层这个民意是很难预料的，这个民意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愤怒情绪，民意对的这个很多问题可能会造成一些我们预想不到的、预测不到的一个结果。
是没错，您提到这个民意的这个意向如何来预测很难，很多人认为这其中也牵涉到一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因素。
是的，
稍后我们就要来讨论。我们非常感谢两位。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有关于美国大选的最新态势相关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稍后回来，我们就要继续为您探讨的另一个热点话题：美国的政治正确，正确吗？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过去数百年来，西方世界建立起了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观，这也成为许多发达社会立足的一个根基。也是基于这套价值观，为了要保护少数群体、弱势群体，所谓的政治正确应运而生。但是，当今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确，它是否仍然保有当年的良善美意呢？还是说它已经成为政治上钳制对手、钳制人民的一个工具呢？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川普就因为他的言行不断地打破政治正确，受到了支持者的喝彩。美国的政治正确错了吗？如果错了，它又错在哪里呢？政治正确到底体现在美国的哪些政策上？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我们欢迎他。那么第二位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我们欢迎小夏。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同样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小夏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到底这个在美国的政治正确，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在维基百科里面啊，他对政治正确是怎么样来定义的。他说政治正确是起源于美国，是指对弱者的同情和保护，如果不能尽量不要去冒犯这些少数族裔、冒犯女性、冒犯同性恋者、冒犯不同信仰和政见持有者，这是他的一个定义。但小夏，你认为这整个在美国的这个政治正确，它的核心意义到底是什么？
文化相对论，价值相对论。文化相对论就是所有文化就没有先进落后之分，怎么样？它就是一个都是大家都是
包容
的，包容。就是，但是包容到，但包容就是包容，不光是包容，在18、19世纪就是启蒙时代说的包容，就是说你虽然落后，但是我可以不去消灭你，我还可以很欣赏你。但是到现在文化相对论发展，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文化刀耕火种，我可能是这个文化是这个全部新的现代化，但是我们文化价值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价值，这个更重要，是价值的这种。不光是包容，是一个相对降价值这个相对论。这个相对论就在于说，你可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我可能是相信专制的。在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呢，就相信民主自由和相信专制的，大家很多人就是一些相信绝对政治正确人说，那么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有他们。我现在关于穆斯林这个争论，就说，那么你就不能说在穆斯林世界里欺压妇女，这话都不能说，因为说完以后你是不是歧视穆斯林了？所以这里头嘛，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政治正确的错误在哪里？它的错误在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啊，这个自由是绝对的。这自由在哪里呢？就是言论自由的关键在保护错误言论，否则只能说正确言论的话，这就没有言论自由了。怎么错都是应该受到保护的，我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可今天在美国，你要说了错误的言论，很可能工作也丢了。
是，那么韩博士，您同意吗？政治正确到近年来，这个它的其实核心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变成一种所谓的危险的一种词语。您的看法？
这个刚才我小夏讲的，我是同意的。这个是这样，我觉得呢，这里头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原因。那么之所以我们知道政治正确这个词儿啊，实际上多年前就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就已经使用过，但是今天意义上的这个政治正确啊，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左派左翼啊来开始的。这个是在一战的时候，据学者研究啊，就是在一战的时候呢，当初的这些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认为在一战之后应该形成一个国际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呢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两个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是意大利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是理论家，还有一个是匈牙利的这个理论家，两个人呢就提出来，之所以没有形成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呢，原因就是说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和基督教对人民对工人阶级的这个影响啊，洗脑太严重了，我们要从文化入手，要从家庭入手，要从宗教入手，把它打破，来这样政治正确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逐渐延续，在美国民权这个运动时期啊，60年代时候就到了一个顶峰。那么现在呢，它虽然是在法律上我们虽然有这个自由言论自由这些一个保障，但是呢，社会道德这个层面上面把你压的就不敢讲话，稍微讲一个什么不适合的话，既然像我们在家里边我们都不能随便讲话，我们讲的话就是稍微有点种族主义这个问题的话，
马上就被纠正，
小孩子就会纠正你这样的是这个种族主义者，怎么样。所以呢我们讲话都很慎重，所以我要批评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奥巴马的政策我可以随便讲，我不会考虑，但是呢我要是批评这个种族主义的或者女权的或者什么其他的问题的时候，我就非常慎重，讲话都要特别小心翼翼。这个我觉得是严重违反美国的这个基本的一个言论自由原则。
你知道，其实这是美国面临，在我看来是最大的危险。因为杰弗逊总统当时说过，说我一辈子要为这个对任何钳制思想的这个行为做永久的斗争。我现在觉得这个政治正确就是在钳制思想，就是说给你思想画一个框架，你钳制了思想之后呢，人如果思想没有自由，这个国家就没有自由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我想我去跟现就底下很多这个支持川普的人谈过，就很多人说这个川普就是个差不多是个痞子，可是我支持他，因为他如果上去能把政治正确打开一个缺口呢，美国就有救了。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说，你包括普通劳动人民，你跟他们谈吧，他们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没救，因为这个政治正确不仅仅是个言论的问题，它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政策，比如说这个入学这个平权制度，我们很多亚裔就非常讨厌，因为把那个华裔特别是踢了出来，你们就不算少数族裔了，在入学这个事儿上你们不算少数族裔。那么这个政治正确就这种一说，我这回去碰到还采访的一些人，他们就说美国就黑人他就应该赔偿几百年，应该赔偿从金钱上赔偿奴隶制的损失。我说我是新移民，这奴隶制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我要花钱赔你们？可是这个话呢，到了政策场合就不能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说，当你影响着整个国家政策整个走向，包括现在反恐，那么反恐呢，你就说这个就到现在不能说穆斯林恐怖主义，
极端穆斯林或极端伊斯兰，
对，
到现在奥巴马总统都没有说过。
你不能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就不能够，就是说其实就包括机场检查谁，包括平时就是关注什么人、监视谁等等等等，这是非常具体的反恐政策，就受政治正确的约束没法做了。
是，确实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在欧洲也有不少的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的一个氛围，导致非常宽松的移民政策，导致边境的开放，那么从而对这个所谓的极端伊斯兰有了纵容或者泛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不晓得韩博士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察，您的看法？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从那个土耳其海滩上那个3岁小孩的那个尸体这个照片出现之后，
那引起他这个整个欧洲的很多人同情，大家的这个把这个边境开放，让大量的难民在没有准备的这个情况下涌入，涌入之后呢，就造成很多问题，矛盾啊，这个右翼化呀、啊，然后的这个性骚扰啊，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反移民的这个游行啊，这些事件都在发生，所以呢，这个肯定是会引起很多问题的。这个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一方面强调这个政治正确，强调包容、多元化，但是一方面呢又不准那些反对包容意见的言论来出现。你一旦有这些言论，有这个批评的声音，那你就是
政治不正确，
政治不正确，你就是道德上的低下，或者是就道德上有问题。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完全违背这个言论自由的。言论自由的这个根本原则，就像小霞说的，一个允许错误的讲话，允许冒犯性的讲话，这在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多次判决中间都特别强调这个原则。但现在呢，恰恰相反，只有包容的声音，只有允许这个多元化的声音，没有反对这个，不允许这个反对的这个的声音的出现。
这里的悖论就是，当你不允许这个声音的话，你就不是多元化了。
对，
因为多元化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东西，这恰恰完全违背了原来的这个多元化的本意。而且就是说，我更担心的是，所有这些东西，第一是就是在学校教育中形成一套教育体系。我就很多现在，比如说美国60%多的学生认为社会主义是好东西，美国搞社会主义一点问题也没有。那么这跟什么？跟学校的这种很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教育是有关系的。因为你说实话，说好话总是很容易，我们为穷人啊，为这个呀、啊，就所有好听的话都能说到，是谁花钱谁纳税，这个问题是不在讨论之列的。那么比如说现在就是很多在讨论的学校讨论场合，我自己学校出来的就是，当你一说哎这个福利扩大福利政策，这个医疗免费医疗的对不对，或者给穷人更多福利，你都不能说不对。你说不对，说纳税人怎么的，你看你这自私了。他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太熟悉了，从中国过来我们就熟悉，反对意见非常容易被扣帽子，所以政治正确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专制的前提。
那很有意思的是，小夏韩博士，在舆论，在很多各界，在很多民众都已经对政治正确有很大的反感，甚至觉得不应该再继续走这条路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的所谓的这个，我们看到当权者他们仍然在依据着这个政治正确的道路在行走。那么讲到川普，我们又回到川普的身上，你们觉得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气候当中，现在当然川普已经摇身成为一个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了，但是他离当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于政治正确这样的一个讨论和批评大家也都听到，但为什么没有任何的一些改变呢？
我觉得这个改变是有的，这是一个比较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那很多这个川普的支持就是因为川普这个反对政治正确。川普在这个第一次辩论的时候就把说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正确的问题，那很多支持者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来参加支持他。那他的在美国的他的这个言论，这所谓的政治正确，这个反对政治正确，在美国的民众之间，尤其是在基层民众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但是政治正确是几十年来美国的一个做法，一个既定的政策，所以呢一下子改变还不太可能。因为我们还知道有很多支持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很多人认为这个包容多元化是正确的，这个帮助了这个弱势群体怎么样，这个讲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呢，你把这个包容保护弱势团体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的时候，
过度的时候呢，
不允许别的反对的声音的时候呢，那你就违背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民主原则。像这种，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你说，
没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中间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要看美国谁在做政治正确，谁在政治不正确，政治正确的上层为主，你要看见美国的媒体，美国的知识界。
对，
包括美国的工商界，就相当大，应该说华尔街的金融界，他们都是政治正确的主张者。你要看看，尤其是媒体上一片政治正确，没有难得有找到，就包括保守派媒体在说话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进行政治正确。美国政治不正确的，就往往是没权的人、蓝领工人、下层阶级，没有拿福利的下层阶级，他们是很多是 受够了政治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政治正确成为一种政策手段，就上层阶级用政治正确来不仅来控制人民的思想，而且来控制他们的政策走向。他们可以多做一点，可以少做一点，但是呢，他们可以用各种政治正确的理由来花纳税人的钱。
嗯，稍后回来我们也要继续听听两位嘉宾啊，我们也有观众朋友提到了，在中国是不是也有政治正确，两者的异同又在哪里？不过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几位等候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我们也想听听您对于美国的政治正确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认为政治正确正确吗？好，我们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话呢，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和中国的政治正确不能够画等号。中国政治正确就是说呢，它是就中共它用这个东西来压迫老百姓的思想，就是说你批评这个政府体制，你就是政治不正确。但是你要是在美国的话，政治正确它是一种保护少数族裔的一种就是语言标准吧，就是如果你说话，你会受到指责，但是你这个话还是说出来，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够说美国政治正确就跟中国政治正确一样，是那种压制舆论那种东西。只是说你可能现在，有人说这个政治正确的话，它压制老百姓讨论关于这个极端穆斯林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缺点嘛，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不能够拿这个完全来否定美国的政治正确。
好的，我们谢谢您，湖北的陈先生。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喂，主持人好，嘉宾好。美国的政治正确，从理论上我看是这个没有什么错误的，因为缩小贫富悬殊，好听的这个名义上都说得过去。但是在我们这个共国的政治正确，就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这个说什么都是正确的，反对这个党就是政治不正确，这实际上也是个不正确的一个现象，不正常的现象。最后我想说啊，我这个比较欣赏希拉里这个总统候选人，理由和那个山东窦先生是一样的。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天津刘先生。韩博士，先来谈谈您的看法。刚刚几位观众朋友可能都已经就这个问题说出了他们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讲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比较啊，我觉得那是没有可比性的。这个不，他们的观众的这个听众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就是美国它是保护少数这个族裔、少数弱势群体的一个保护，但这个保护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要修正的，应该要改正的，不应该就是说把禁止别人把它当成一个法律来对待你，稍微有一些不同意见或者有些冒犯性的这个言辞，那这些人就要承担后果。像小夏他们哈佛大学校长就是因为提出来这个所谓女性在这个数学界有好像有不一样的差异，这个话一讲出来以后就失去自己的工作，像这我觉得是一种不正常的做法，应该允许社会进行批评、进行质疑，这样社会才能前进，才有创新能力。否则的话呢，那我们就是一直维持一个要原有的这个现状。那从中国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中国它就是维持一个一党专制，所有的这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正确，实际上是一个我觉得是像是一种邪教一样的，也不能来质疑他的政策，他的领袖，不能质疑他的这些一个主张，所有的质疑就是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那你就要下大牢。说这样的这个和美国的这个是绝对没有可比性的。另外一方面，我想还补充一点，就是说，之所以美国这个政治正确能够在美国流行那么长时间，刚才小夏讲到，就是美国的媒体和美国教育界，尤其是媒体这两个方面，因为教育界60%多、60-70%的教育界是左翼人士控制的，可能也不止，在那个媒体界也是差不多80%是左翼来把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政治正确、他们的宣传呢，就是非常的强烈，所以要改变这个文化。政治不正确的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文化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那
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个，你要看中国，就是中国的政治正确是政府正确，中国应该说是这是一种专制强权，就是说它一定是明文规定，用制度方式来钳制人的思想。
对，
可是这个政治正确在中国在知识界、在媒体引起了很多反弹。你知道中国这个受欢迎的知识分子、受欢迎的媒体往往就是你 想就设法在中国这不正确挑战
正确的，
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在美国情况就是不太一样，
嗯，
因为这更多是一种社会行为。那么在媒体啊，在学术界那么出现以后呢，它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美国这个政治正确是中国那种政治正确一个轻微程度的病症。中国如果是癌症的话，我们这是就是有一个胃病什么
发炎，
但是呢这个炎症，但是如果不纠正的话，往下去呢国家要大病的。
是非常感谢两位今天针对这个政治正确的相关议题啊，提出你们的看法和想法。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龚小夏博士还有韩连桥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带您关注的是中国鹰派高调炒作美中开战，以及共青团改革出台彻底改变方向，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人，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总统选举是名义上的全国竞选，总统并不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谁当总统由50个州来决定，候选人要赢得各州的选举人团。每个州对选举结果发生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各州的人口数量与该州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人数。不论是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唐纳德·特朗普，都在争取赢得538张选举人票当中的270张，方能超过半数取胜入主白宫。星期四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克林顿的支持率飙升，不仅在四个举足轻重的摇摆州领先川普，也在全国民调中领先。其他的预测显示，克林顿在选举人团预测中也是大大领先于川普，但是还没有达到270张选举人票的多数程度。在这同时，克林顿和特朗普都在争取获得摇摆州的支持。在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在这些州所获支持率总是平分秋色。政治分析人士艾米·瓦尔特本周说，在赢得270张选举人票方面，克林顿比川普有更多选择，克林顿显然更有希望，但竞选还没有结束。塔利班星期四声称对一组美国和欧洲游客在西部赫拉特省遇袭一事负责，6名游客和他们的阿富汗司机受伤。塔利班一名发言人说，塔利班战士的目标是他所称的共同敌人的车队，并公布了一个高得多的伤亡人数。众所周知，塔利班总是言过其实。赫拉特省警方发言人法哈德对美国之音说，这组游客从中部巴米扬省刚刚抵达奇什蒂谢里夫地区就遭遇了袭击。他说，伤员伤情稳定，伤者中有一名妇女，他没有透露受害者的国籍或者袭击的动机等详情。不过有报道说，这组游客有3名美国人、6名英国人、1名德国人和2名苏格兰人。在伊朗释放4名美国人质的同一天，奥巴马政府向伊朗支付了4亿美元的现金。批评人士为这笔支付指责奥巴马政府。不过呢，国务卿克里说，美国没有支付赎金。美国官员说，今年1月，美国向伊朗空运4亿美元的外汇，作为解决两国持续几十年的关于一笔武器交易流产所引起的纠纷。但是批评人士，特别是反对伊核协议的人，把这笔支付称作是美国支付赎金。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说，这笔交易就是不真实。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艾德罗伊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支付赎金只会让更多美国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们已经知道伊朗核协议是一个历史性错误，现在这个错误变得越来越糟糕。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卡莱斯援引伊朗媒体报道的伊朗高级国防官员的话说，他们把这笔现金视为赎金。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付给伊朗的17亿美元被伊朗官员说成是赎金。奥巴马政府再一次向我们显示，他们的核协议对美国国家安全是多么可怕，这是对美国纳税人的侮辱。他们辛苦挣来的美元被诚意诚意的空运给呢世界资助恐怖主义的主要国家。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彭斯星期四在推特上说，我们送给伊朗的将用于支持恐怖主义的4亿美元赎金，可以给8000个贫困大学生提供4年的奖学金。 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注呢，奥巴马计划星期四在和美国的这个军事和国家安全顾问一起商讨打击伊斯兰国事宜。奥巴马将在国会五角大楼呢会晤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在这同时，美军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苏尔特的据点及周边地区发动了更多空袭，援助联合国支持的民族团结政府下属部队。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星期二对记者说，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我们正在支持民族团结政府取得胜利。奥巴马一般在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开会，不过他偶尔也在其他地方和他们开会，比如中央情报局。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